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及注意事项。
欢迎收听女子
女子
女子
补习班上课了。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女孩的偶像班长凡妮莎，
我是副班长 Miranda，
我是风纪股长 Justin。嗨，
今天呢，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一股那种结婚欲跟离婚欲啊？就是看了当男人恋爱时的那个邱泽跟徐伟宁结婚，就觉得哦，好像结婚了。然后隔一个礼拜，就看王力宏跟李静蕾离婚，就哦，好想离婚了。
勾起了很多地方妈妈们的这种心酸的感觉。
就不管你是想要结婚或想离婚呢，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很重要的，不管是婚前协议也要谈好，或者是离婚的时候要写的一些离婚协议，这些东西我们该要哪些地方要注意的，
我觉得要了解一些法律上面的自身的权利。
真的，我真的觉得女子们，你们今天听到这集真的太幸福了，因为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一位来宾专门是家事律师，就是你家里有什么事情啊，去接他走。不是那个家事啦，就是你要结婚啊、离婚啊，或者是什么家里的财产分配的这些东西有问题的话，有一个很资深的律师今天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杨晴祥律师，
欢迎。
Hello， 三位好。
律师的名字有点老舍，杨晴祥。好了，可以啦。杨律师，杨律师，
杨律师，
杨律师，他其实很厉害哦。他是历经有刑事庭、民事庭，还有十年的家事法官的经历。然后目前的话，他是惠盛国际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之一。那他甚至有两本著作，是2017年是《家事法官没告诉你的事》。然后清源是以爱为名的试炼，甚至也有一个 Facebook 嘛，对不对？就是以家事法官没告诉你的事。然后再来的话是去年的时候，2020年，他也出版了一本《关系破茧：走过爱情、亲情、人际的关卡，绽放生命的心律》。所以其实杨法官真的也是陪伴我们，应该算主要您手上的话是有男性比较多还是女性比较多的？
应该说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都有了。
哦，所以也是有男生会。你哎，男生对，男生也要找律师，
对对对对对。不过我今天都笑声说，今天现场是有两大门神，一位门神是结婚的时候的新娘秘书 Vanessa，
对对对，
另外一位是离婚的时候的守护神，
对，
就是杨律师来这样子。
对，对，离婚后的心灵重建也可以找我啦。
对，也是。慢慢就是不
断学习，或者是在结婚的时候，在当新娘秘书的时候，就告诉他一些婚姻当中必须的事情。
对呀、啊，你在对、嗯、你要结婚的时候，我也可以告诉你婚姻的一些事情。其实听我们 podcast 都会知道嘛。
嗯，
那如果是二婚的话，再婚要再找我化妆的话，都有七折的。
二婚还会办婚礼吗？
有，
有些人会有
很多二婚的新娘哦，就是蛮多的，就是二婚的。然后
那我这边也可以打广告吗？离婚的话，离婚的话，两个人以上，三人三人同行，一人免费。
没有没有，我跟你说，你应该说第一次离婚的话，就是两人同行就是折扣多少嘛？那如果你又再婚，然后又再离一次，第二次也就找你的话，你也可以给他七折优惠。
这都开玩笑，开玩笑。
对，对，没有。可是其实现在离婚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啊。你知道，在美国的那个离婚率，结婚几年啊？我们刚刚有看到，在美国结婚后40年内离婚的高达67%。
哇！
对，在中国大陆像台湾现在也是几乎是40年内的婚姻就离婚的也是 50% 以上、欸、所以离婚的人多再婚的人也多啊。嗯，
然后有可能会面临到是先是婚后财产的分割，或者是再一次再婚前的、嗯、婚前的协议、
啊、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当然先讲好啊。那我们先讲一些就是开心的事情好了。对，杨律师，我们想要先知道，就是因为我们要结婚嘛，我们一定要先把游戏规则讲好。我觉得我就很后悔我在结婚前没有先写好结婚的协议。嗯，我觉得有些
你的 case 来说，
有些东西应该是要婚前都要先写好的、嗯、那你有可以给我们一些就是在婚前协议上的一些必须一定要注意的事情吗？我觉得
但
是
婚前协议是名人或有钱人才需要吗？
好，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们现在办很多家事案件啊，你知道在离婚的这种案子当中，法院会有时候要求两边的当事人要去参加法院的所谓的亲职教育，亲子的亲，职是职业的职，嗯啊，亲职教育。那参加这个就是说去告诉两造，就是说假设你将来要走入离婚的一个过程的话，关于那个孩子的一个照顾啊，还有两造跟孩子的关系啊，不要因为离婚的部分有很大的一个纠纷，然后或者说是双方要怎么友善的跟他方来共同照顾孩子，然后去分担孩子的责任啊，还有去分开时间照顾孩子。哦，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坦白讲，我觉得在结婚的时候，其实老实说想要生育小孩子的每一个 couple，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应该要理解的。嗯，因为我们现在是办很多这种家，后来有婚姻有一些纷争的 case， 其实80%-90%都是因为生了孩子之后的有的纷争。因为我刚刚跟主持人聊到，就是说其实如果没有生小孩，那两个人就结婚了，其实就跟情侣没有什么两样嘛。婚后的生活就是有一些人他如果是婚后就没有马上生小孩，他还可以过好几年是两个人就是很
未单身的感觉，
很棒的感觉，然后到处去玩，
顶客主啊，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 case 都是在生了小孩以后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婚前协议，其实台湾人是很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去面对这样的事情的。因为通常讲到婚前协议，大家就会觉得是说那种对孩子怎么照顾啊，或者说是生活上面啊，谁要做什么家事啊，
怎么去，
谁要负担什么，这个谁要负担什么家，那有什么好约的？那如果要约的话，他们都会讲到说，那是不是就要约钱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假设我跟你在一起，这个婚姻过程当中我赚的钱跟你赚的钱，到时候我们要离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所谓的婚后的离婚的财产分配？哦，可是那如果有人去列婚前协议的话，他们可能一开始就把这个地方就讲清楚了，以后我赚我的跟你赚你的，两边河水不犯井水，哦，两边都不能够要求任何分配。那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郭台铭先生的案子嘛，他现在跟那个曾小姐在一起结婚，那据说他们就是结婚的时候有列这样子一个成立一个分别财产制，也就是说将来他们啊，反、哦、不要讲他们了。我就说列这样的一个分别财产制的人，就是一开始他就是两边婚后赚的钱都不关对方的事，也都没有分配的问题。好、哦，那第二个就是说，你是不是要约定说所谓生活费用的一个分担呢？嗯，比如说男方女方谁是1:1，或者是2:1，嗯，哦，或者是如果他们已经马上有小孩子了，那将来小孩子的抚养费用怎么样去分配？哦，是男方多女方多几比几？这个东西也许都是在钱的部分来讲是婚前协议婚姻协议当中比较重要的事情，比较具体需要列的东西。可是在这个东西来讲，我觉得台湾人毕竟在论及婚嫁的时候都会有长辈一些意见存在，
对，
所以当有一个人去开口讲说我要列婚前协议的时候，他方心里就会不自觉的就把对方贴上一个标签说，哦，这个媳妇是不是太精明了一点，
我觉得是，
或者是说，哦，这个先生是不是太小气了一点。
可是我再婚的话我一定会写婚前协议，
那就是有经验的人。
有经验，对，我这个有经验的就是在婚姻当中有离过婚，我就觉得一定要写。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这些很棒，因为这其实好像蛮法治精神的，但是我们一般人来说没有什么法律的概念。
可是当你的爸爸妈妈，当你的什么三叔公、二婶婆，还有什么这个媒人 介入的时候说，哎呀，列这个东西干什么？你当你想想看，当你是三十出头的一个年轻人的时候，你有办法招架这些长辈的这些反对吗？
嗯，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那个女子补习班就是要教育大家一定要、
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像子女的姓氏，子女姓氏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也出现在这个纷争上面。所以譬如说这个女方他们家就是没有男生的传承，所以有时候家族有这种需求的时候，他们在论及婚嫁的时候提及这个说啊，生下男孩要跟女方姓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有看过例子是实际上就造成了就是后来婚姻的一个争吵的这个来源起冲突的地方。
嗯，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提出来的时候，真的有些长辈就是说会劝当事人讲说啊，你不要提啦，提了会麻烦啦。
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你不先讲好，之后遇到的那个感觉更麻烦。
对啊，
对不对？我觉得这种游戏规则讲好的话，如果两个人愿意玩的话，就可以好好的玩下去，然后之后要真的要分开的时候，也才不会有这么多的
纷争
跟那个时间的拉扯。
嗯，
因为有时候反而是那个你离婚，就因为你婚前没有讲好，然后你离婚可能要为这些事情要用更多的财产的分配，然后或者是小孩照顾的分配都没有先讲好，然后之后就是大家就会在法院上要浪费很多时间，或者说啊，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
这好适合列入人生的那种通识课程哦。
那我来问一下三位主持人，就是说你们知不知道台湾的小孩子的姓氏的法律的规定是什么？
姓氏的不是就是要跟谁姓都可以吗？不是只要是双方同意，你要跟男的姓跟女的姓都可以。
对对，就是
对啊。
基本上我们已经把那个法条已经修改过了，以前有重
复姓、啊、
重复姓那个部分已经把它改掉了，就是从可以从父姓，可以从母姓。
对，然后
那万一僵持不下怎么办？大家都不同意，然后没有人愿意在户政事务所上那张申请书上面姓氏申请书上签名，
两个姓都写上去吗？
没有，那时候你就要在户政事务所的人面前用抽签决定。
哎、欸，是啊，抽签啊，
真的是抽签决定，
真的超棒的耶，
很酷啊
啊！可是我之后的小孩都会姓欧啦，
真的还假的？
有啊有啊，我就是之后小孩一定会跟我姓、啊，
这也算是性平的一个部分嘛。
是啊是啊，
哦的努力就对了、，very good。
不过这蛮久以前就修法了。
真的，可是我相信在美国还是没有啊，美国还是
美国没有啊，所以你看全
last name 还是
我们的法律，你看美国他们就全部全家人要姓一个嘛，
啊、
像我就很不习惯，说我的一个堂妹，她明明杨嘛，然后就有一天就看她的 Facebook 改掉变成姓张，
对啊
，C H A N G，
对啊对啊，
很不习惯，
完完全全的重复姓，
但是现在也有一些美国女性，她们可能会有把两个姓都冠在上面的。
嗯、
例子、
啊、好像有一些都两个姓加在一起，
对对对，她自己是不希望抛弃自己娘家的本性这样子。
对，你知道那个江阿金、嗯、就是我们去看那个
茶金、
嗯、茶金他们那个之后那栋楼不是被他们孙女买回来吗？
嗯，
然后他们孙女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两个姓、欸、因为就是叫什么他爸爸姓什么，反正他爸爸是入赘的嘛，所以他等于说他前面是江，
他也是把他爸爸姓冠上，
然后
其实客家人很多，
对，
范江、
就是、哦，对，类似这样，
范江这种、嗯、其实很多父姓，
就是、两个姓
都是因为这种原因
哦，
父
姓 对，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两个姓也蛮酷的，爸爸妈妈的姓都在上面、
啊、
这样子，
嗯，
那也是一种进步啦。
所以我刚才再回到婚前协议部分啊，其实有些人会是在婚前协议当中列一些东西，我觉得是可能跟大家讲说我目前观察还有目前的法律的评估的话、
哦、
我觉得是不适合列的，
不适合列的、
嗯、
第一个我觉得是适合列的，我可以跟大家讲的就是适合列的，例如像婚前的、分别财产制的约定、
要列的
可以、
嗯、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如果离婚的时候要给多少赡养费，
嗯、
谁给谁的，这个我觉得可以列，
嗯，
然后生活费用的分担、哦、家里的水电瓦斯啊，
先列好
贷款啊，怎么样分，这个都可以列、嗯、还有小孩的抚养费，这个、都可以列、嗯、关于钱的很具体都可以列，但是有一些东西不能，我觉得列了可能会有问题的，就是例如说啊，有些人会去列说万一这个我们以男方为例啦，万一或者一方、哦、有对他方有一个感情不忠的、哦、跟这个第三人发生不正当的交往或者是性关系这些的啊，无条件离婚
哦，
这种东西
他先把丑话讲在前面，
这样子的条款，然后还有另外就是讲说，如果他有一个什么失业啦，或者说是因为不伦呐、啊、哦，造成离婚哦，那孩子的亲权哦，直接归属于某一方，
嗯，
像这样子的条款，就是这个关于所谓的身份关系的，就是 无就是你只要成立了什么条件，然后我们无条件离婚，跟你只要成立了什么条件，我们把孩子的亲权直接定给某一个人，
对，
这种我觉得在法律上都会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有可能没有执行力哦。但他没有执行力的原因就是在于说，因为啊，就是离婚这件事情毕竟是一个身份关系，是关乎于每个人的一个人格尊严，还有一个人性的尊、人性尊严，或者是他的一个价值、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直接就推导到说愿意，如果他不愿意离婚，你也不可能逼他把这个人拖到事务所去，叫他压着他的手签名，法院也没办法执行这件事情、所以这样子一个约定我觉得可能会是无效的，它是违反一个公序良俗还有我们的法律的规定、所以会无效的、那另外就是说关于子女的部分直接改成谁哦，那个说实在的也是关于子女的亲权这部分坦白讲应该也是会有一个关于子女的一个最佳利益的评估就是
对你也不晓得到那个时候
到底
是
谁
最适合、
没错 对啊
所以时间性跟那个人的自由意愿这件事情其实法律还是很小心的，
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时候我再讲清楚一点，就是说关于子女他的亲权如果要离婚的时候他归属于哪一方，那双方父母亲在这个很早的一个时间点就去列婚前的协议去列，这样不见得，我觉得将来不见得可以执行，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所谓对有关于子女的一个最佳利益的东西，那他评估可能要依照到时候的一个状况就我举一个例子啊，就譬如说两个人就是约嘛，如果有一个人外遇的话他就不能够得到孩子的监护权、可是将来那个外遇的人外遇归外遇，可是也许这个人他的状况也很糟糕，譬如说他已经有癌症了或什么的、那孩子是适合他来带吗，或他经济能力有问题那其实这样子一个约定老实说如果你去相
比较不切实际啦，
对你去走法院，法院也不见得支持你你有可能没有执行的一个没有一个法律的效力这样子。
所以虽然我们是在谈婚前，其实是在谈未来，可是未来还是有些变数的，不可能所有东西都可以规范进去。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讲的关于金钱的东西、怎么分配这些事情，可以都会有效，
了解
都可以有效，
了解。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觉得通常离婚大家最常讲到的其实真的也是财产的分配啦，就是钱的问题跟赡养费抚养费的问题，那关于这个财产的分配其实我不太懂因为毕竟我是一个净身出户嘛，所以我
也你对于他的净身出户感
觉如何，可是我觉得我可能今天了解完以后我可能要重新上诉这样子就想我原来可以拿这些钱
你觉得他算是模范吗，就是以现在目前因为我们刚刚
在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个人的决定啊，
真的
可
我
个人的决定
想要知道这个财产呢就是婚前就我好像在听人家讲这我不是很懂，什么婚前你赚的好像就是不算是婚后财产就可以不用分。
我想跟也稍微测试一下两三位主持人就是说跟一般人的理解的差是不是差不多，就是说我们不是常常在看到一些新闻就是讲到说某一个好莱坞名人明星他离婚了要付给他太太
多少赡养费，
天价的赡养费对不对，好几亿对不 对或者什么他的财产的一半赡养费，你们真的知道赡养费跟剩余财产分配的差别吗？
不知道，
不知道嘛？大家也许都不晓得说，事实上我觉得这些记者其实把这两个东西混淆在一起了那些明星的太太啊或者他们的配偶可以拿到一半以上的或者是拿到很大比例或者是一半的那样子一个财产金额好几亿那种都是剩余财产分配的概念剩余财产分配的概念。那所谓的抚养费赡养费呢，赡养费它是一个那个贝字旁那个赡嘛对不
对
它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因为离婚你的经济陷于比较劣势弱势那相对弱势啦，因为之前我可能为了要跟你在一起然后我为了就照顾你的家庭然后照顾家庭然后还有去带孩子啊或者这些导致于他可能跟职场比较脱节了所以给你一个经济上的一个补充，那这样的一个经济上补充像我觉得前阵子就有讨论到说王力宏的那个 case 啊，他们就在讲说如果是在纽约地区的话他赡养费是有一个比例的，就是说你今天跟他在一起多少年零到两年
是有个比例
两年到十年这中间你可以要到的赡养费是有一个 cap 的。
那台湾有吗？没有，
台湾没有，台湾没有这样的定义，完全看法官怎么定。那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就是赡养费的定义就是赡养费它有可能可以是比如说是一笔给予的一笔给你一百万两百万三百万，也可以给你是每个月按月给你付给你的那很多人去约赡养费通常就约什么 我离婚后我每个月给对方可能3万块赡养费，给付他到他再婚为止，或者是给付到他死亡为止。可是其实你知道
保险吗？
再婚这件事情就很有门道了，就是说他就很有一些蹊跷了。就我有看过案件，就是说他就是那个女方，他因为他可以领赡养费嘛，
所以他就
不结婚，
不结婚嘛。
他明明跟另外男朋友都已经生了孩子，他就还是不结婚，
继续领那赡养费，
继续领赡养费。
哇哦！
那所以这个东西如果真的觉得不公平，那就只能法律解决。
嗯，
哦，那上法院去看法官能不能裁定去减缩短他的赡养费。所以赡养费并不是所谓的婚后财产两个人的相加相减的一半这样子。哦，但剩余财产分配就是完全是看婚后财产。婚后财产，假设我今天婚后我赚了，哦，我赚了1000万，哦，那女方假设说她是赚200万，
所以婚前的不算，就是从结婚那天开始赚的，
结婚以后赚的，而且别人送给你的，
怎么样
也不算？
不算。哎，那有一个问题，
继承的也不算。嗯，
有一个问题，那如果你是婚后买这个房子，可是那些钱是你婚前赚的。
哦，你这是对啊，你这个是问到一个很进阶的问题。
对啊，因为这个房子是我可能为了结婚的时候我买了2000万的房子，可是那个或是3000万房，可是那个3000万是我婚前赚的，
后来都没，你后来就是没有
再上班。这个东西变成说你就是诉讼上的一些技的巧门，或者是一些攻防的焦点了。就是说你必须要去举证出来说，
啊，
你那个2000多万那个结婚买房子的钱虽然是婚后买的，但是你是用婚前积蓄的，那你这个是要怎么有一个金流你可以对照的过去，
哦，
你要找出来。
那如果是婚前他自己有个房子，然后就住在一起了，然后之后在结婚当中把那个房子卖了赚了钱，
这个，
可是那个房子原本就是他的，哦，你婚前他就拥有这个房子。
通常我们讨论的是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说房子可能就在结婚前几天，前一个月买，结婚前买，婚后要背贷款。
对啊，
好，那这样子的话，那个房子的价值是不是全部都不能算？那不是不觉得不太公平？所以后来就是说，这个法律规定就是说，你婚后的这个债务，哦，那婚前的债务，如果是用婚后的所得财产去支付的，那他付的这个部分要再算进来。
哦，
比如说他这个房子买2000万，哦，婚前买。他婚后他付了贷款，付了1000万，那这婚后付的这个1000万要算入他的婚后财产当中去赚。对，
可是如果他又卖了这房子，又赚了1000多万，就是要再扣掉他付的贷款，
就是要你这个问题稍微复杂一点，就是说他这个房子就是婚后有没有，就是说完完全全是婚前的，然后他就是婚前就付清了。如果他婚后把它卖掉，那当然可以跟法官讲说，这是属于婚
前
财产。
对啊，
对，
金流的部分要查清楚。
可恶，
嗯，
少一点。
我觉得详细问题还是请联络律师。
个案处理，因为我觉得听众听起来会觉得我什么东西啊，然后有点
没有啦，就是会觉得这种很，因为买房子或是你换成这种不动产这种，你就会有很多这个啊，有可能是你之前买的不动产，可是你结婚以后你把它卖掉，你赚了一笔钱，那个钱是可以分的吗？或者是你有可能是用婚前赚的钱存的钱，然后婚后买的房子，然后之后那个房子我还要分吗？可是那些钱是我婚前辛苦赚的，
那就不用分，
为了这个结婚才要买的房子嘛，对不对？可能就是这些都会有一些争执嘛，所以问清楚。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律师可以发挥的空间
的，
请咨询律师。
所以其实这些要争也是可以争的啊，哎，好可怕，啊，
哎，你就要花时间花钱，啊，
结婚证
的，
结婚真的是不要随便结婚，所以我才一直叫大家婚前协议要写好，把那个钱写好，这样以后才不用花那么多钱跟时间，就是如果万一要离婚的话，对。好了好了，没事没事，只是问一下这样。所以那剩余财产分配，那个剩余财产就是婚后赚的所有的钱。
对，但是就是婚后基本上跟你的应该是说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因为以前的社会是这样，通常都有一个什么男主外女主内的这样的观念嘛，那财产累积可能都累积在先生身上。
对，
哦，所以为了要对于他这个在家这个人的家事劳动的贡献，家事劳动的贡献给他一个评价，哦，所以才给他一个剩余财产分配的权利。那现代人比较不一样，现在两边都赚嘛， 可是赚的多的人毕竟还是有赚的少的人那一方面的无形的帮忙。
对，
所以就是给他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比如说一个一千万一个两百万的话，我赚一千他赚两百，那这个就是一千去减两百，八百万除以二。嗯，哦，那这方我这边可能就要补偿给他方四百万这样子，
这是有公平原则，
简单来讲是这样子算。那但是如果你是别人送给你的赠与的，哦，那今天是爸爸送你，你把爸爸送给你一栋房子，你把妈妈送给你一栋车，
啊，
一台车子，那个是他看你可爱啊，看你美啊，所以跟他方的贡献无关。
嗯，哦，
所以这个就是你自己得到的，
是天生的得到的那种。
对，然后还有继承啦，就是说不信你的上一代有人过世了，然后你得到一个祖产，哦，那这个东西也跟他方的贡献无关。
所以真的要继承什么东西，真的是要命。有那个命耶，欸，你真的想要这样子拿到也没那么容易，对不对？
欸，那我想问一下，像王力宏跟李静蕾啊，这样子，因为当然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会赚钱的那一方出轨嘛，然后要离婚嘛，那如果今天是
吗？当然是吗？
如果今天是没有，我说相反哦，如果今天是没有赚钱的那一方出轨，然后赚钱的那一方要离婚，他还要给赡养费吗？
剩余财产分配
还要剩余，
你讲的是剩余财产分配，对不对？
赡养费跟
赡养费
都要，我都要讲。
刚刚就讲赡养费部分讲到一半哈，赡养费目前在台湾的规定是很严格的。第一个，你对于他这个是要判决离婚才可以给赡养费。
嗯，
那判决离婚给赡养费那个部分，而且要请求的那一方他没有过失。像你刚才讲的那种状况，如果请求那方他自己外遇，那他就不行请求赡养费了。
哦，
然后而且他要生活陷于困难。等于就是说他自己又没有什么工作能力，那现在社会谁没工作能力啊？基本上都有工作过吧，只是说你要不要遁入家庭这些决定而已。
对，
所以过往就一直被人家批判说这个台湾的赡养费实在是太难拿到了，法院的赡养费的判决是少之又少，所以现在有在谈要不要修法，可能把这个判决，因为判决啊或者是无过失的这些要件拿掉。哦，就是其实一般人如果不走法院，你私下约是可以约的，你可以约赡养费。好，那所以我觉得私下约就没有人管你，但是，如果法院的判决是不给你的话，那私下约当然会碰到撞到墙啊，因为那个人就说那我们就走法院，你也拿不到，就不会跟你约啦。
哎，听说很多私下约他就是也就是也不付给你啦，
没有法没有执行效力，
对啊，他也就也没有办法
执行，那都是另外一个问题啦。对啊，我们觉得就先不讲执行啊，执行有很多问题啦。那我们现在讲，刚才你问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如果剩余财产分配，外遇的那个人他就赚比较少，他也可以请求吗？
对，
是他就是还是可以请求
啊。真的不能乱结婚呢，欸。
但是啦，但是有一些窍门啦，就是说，如果因为他还是有个但书，就是说这样分配如果显失公平的话，法院可以予以酌减。哦，但是我并不太确定说外遇这件事情，
可是这个不能写在婚前协议上面吗？就是如果是
你可以写啊，我觉得这是
可以
给法院参考的。比如说，
就是，如果是
假设你赚的比我少，然后你又外遇，那你不能够跟我请求剩余财产分配。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条款我觉得还算公平哦。
哦，这个那这个要写
上去，哦，法院应该可以考量。
好，哦，好，大家要记得写哦，如果你又不会又很会赚钱的话，一定要记得写出来。真的，
你感觉就是先问起来了，对不对？
对，画星星，
对，画星星，画星星。这个剩余财产分配这个很重要。对，因为我觉得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嘛，因为有时候老公或者是另外一半会赚钱的，在外面就是
忙于工作
，那另外一半在家里可能难免是空虚寂寞，觉得冷，所以就是有时候可能
寻找温暖的过程中，不小心
在家没赚钱，那个时间又多，外遇带什么小三或小王，就是回家的也是情况很多嘛。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都被戴绿帽了，然后钱还要分一半，
人财两失，
真的是人财两失，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这个的话，婚前如果写清楚的话是 OK 的话是，建议大家写起来啦，
是啦，就不用到时候喊冤了，对吧？
那这真的很冤枉哎，欸。好，
那杨律师，你历经十年的家事法官跟律师，在所有的判决和调解中，你觉得最困难的案件，或者是你有最印象深刻的新的分享吗？
最困难的案件，
啊，所以你对于身为
印象深刻
法官跟律师角色是不一样的。
有没有什么名人帮我们写小本本？
律师补习班小本本。
那其实我觉得，不要说最困难的啦，其实我觉得每个案子有每个案子都困难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通常我觉得通常在那种家族纷争的，就是那种 兄弟姐妹这争产的这种 case， 我其实觉得那里面情绪比一般的这种一般的这种朋友合伙做生意的情绪还大，
所以
大家会互相比说啊，爸爸妈妈生前谁比较孝顺啊，
血缘关系的话不得了。
对，然后再来的话还有一些关于那种亲子的一些争取争夺的，那我其实常常碰到比较困难棘手处理的就是小孩被跟另外一方在一起，然后呢另外一方他可能就是可能因为自己因素或者自己家族的因素，就是让孩子感受到就是说另外他方就是没有跟孩子住的那一方，我们讲探视方哦，探视方他就是可能孩子也比较倾向跟同住方在一起，他产生一个忠诚度，他产生一个忠诚度，然后同住方这一方或者同住方的家庭也就对探视方没有那么友善的时候，孩子在过中间像刚刚我讲到的说会面交往的部分，很多人是很顺利的，那真的非常恭喜他们。可是最这个社会上最痛苦的事情就是那个探视方他其实要看孩子，孩子不愿意跟他走，孩子自己选定了一个立场，然后不愿意跟他
走。我儿子刚开始也会这样，欸，他就说他们要不要去妈妈家，然后要在爸爸家，爸爸就心里我觉得他 always 说拜托让我休息一下不行你要去妈妈家。
对啊，你这样说的对你的状况真的就是跟很多现在很棘手的人的刚好相反。
对啊，
真的大家在争的时候都真的你死我活的，可是真的带小孩的时候谁比较辛苦，
对啊，
真的都很难说。像我就常常跟我另外一半说，如果我们两个怎么样的话我不会跟你争主要照顾者，我当假日父母都可以啊，就是你知道一到五这个时间最辛苦的是这是责任多过于享乐吧， 对不对，
嗯，
所以我想那个最棘手最心痛的最难处理的案子是真的就是那种小孩子不愿意跟他方去会面交往的案子，那我们必须要用很多的方式，包括这个同住方他的一个观念能不能改变，他能不能去鼓励小孩，
嗯，
可是我觉得这有时候可能是同住方就是给小孩一些就是你
暗示
你
对
妈妈怎样啊，你爸爸就是怎样啊，
或者是有一种那种
有一种敌对
双重表态，就是他两种表态不一样，嘴巴讲的说你去跟你爸在一起啊，可是他身体是手叉腰站在旁边就是纳凉这样子的，
哦，
或者说你不要跟他去那你要自己讲，啊，
那也是一种暴力，欸，
那是一种暗示让孩子感觉到你不希望他去，
你必须选
边站，或者他回来说，哦，他给我巧克力他不知道你不能吃巧克力吗，
对对对对对，这是一种秋后算账，这种让孩子都会夹在中间很痛苦，
所以你看着孩子被撕扯就对了，
对对对，然后其实看到这样子的孩子然后未来就是等到要到上法院然后他会更痛苦，因为那个过程当中可能要搭配到一些类似像是一些机构来协助，比如说有一个监督会面的一些机制，
嗯，
哦，那爸爸可能只能跟这个孩子在小房间里面先共度，然后要热身，然后之后才渐进到说带他出去几个小时，然后再看能不能到过夜，哇，那这个过程对孩子来讲其实也很辛苦，对，别人都在家里在就是 很自在在运动在上才艺班，你要去这些机构做这些事情
经历这些东西，
对，那然后我觉得两边父母亲也都耗费很多时间在上面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案件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就是父母亲这个一方他不经意的流露对他方的厌恶，然后所以让孩子心里埋下了这样的种子，
嗯，
埋下这个种子之后他会自己发芽，自己会在孩子心中茁壮成大树，然后最后是大人想要改变他，这就算同住方那一方想要拉回他或者真的鼓励他，孩子都不理了，
砍不掉，
对，啊，可是我觉得
砍不了这样，
对，我觉得这
扎根了，
对，因为像刚开始我跟我前夫分开住，然后或是就是我们刚离婚的时候，就是我儿子也是不太喜欢就来我这边，然后他来的时候他还会讲说妈妈你都没有照顾我，
是他觉得呢还是
就是爸爸跟
他
讲的啊，
而且他会自己推论，
我就是说
他会自
我推论，你为什么会觉得妈妈都没有照顾你，他就说爸爸说你都没有照顾我，
嗯，
然后反正他就会讲这种话，
这种状况非常常发生在，啊，比如说有一方他的钱是只拿给他方然后留他方去买东西给小孩的状况，小孩都会以为那个钱全部都是同住的那一方买给他的，
哦，不是他意思可能就是，嗯，妈妈你都在工作你没有好好照顾我这样，然后之后呢可是他来的那几天其实我就会 告诉他，你看妈妈就煮东西给你吃，你觉得妈妈没有照顾你？他说有，你看我就帮你这样子洗香香，我就是会带他怎么带你出去玩，你觉得我有照顾你吗？他说有。我觉得就是用实际的行动，就是如果真的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就更不能表现出来，哦，你就去做你的事，然后我做我自己忙自己事情，不行，我就真的要
让他感受到，
你要更清楚明显的感受到，然后教育他说，哦，妈妈做这些事情其实就是在照顾你。
所以泰式方的心智要很强大，欸，
真的，我觉得，啊，但是我刚才讲到，我说愿意自己去把主要照顾的，当双方在相争的时候，主要照顾的这个责任去让给对方，或者说是他认为这个天伦的之乐去让给对方，是一个成全。那他只拿这个假日的部分，而且假日还有很多人是不见得有每个礼拜的假日，
对，
他可能只有双周的假日这样子。那对他来讲，他原本从一个月三十天他可以跟孩子相处，到减少到一个月可能只有四天六天，嗯，这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大要调适的地方。
对对 对, 对，
那他愿意这样做，就是不跟对方争，然后让孩子能够先继续稳定生活下去，发展下去，这是一种成全，这种情操很伟大。
这刚开始真的会很忧郁症，因为你本来回家都可以看到小孩，然后忽然就觉得看不到小孩，那一段时间会觉得很难熬。可是要是，告诉自己没关系，对方就每天带小孩他会累，他有一天就会有点想说，不然你多带几天怎么样。
就是那上次我还要跟你谈到那个女佣浮生录那部
影集嘛，
其实你会发现那个男女主角在那个影集里面啊，他有两次的一个侵权的争议，司法上的问题。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真的就是你就让他带看看，那个带的人就会知道自己极限，然后可能把赶快就迫不及待赶快想把孩子送回来给你。
对对对对，
就是让他知道他自己的能耐嘛。你也不要想说我就是不相信他，不信任他，我就是就不能给他。
对，
你其实 hold 这么紧，你是害死累死自己而已。
其实有时候是这样，
就让对方去带看看啊，
有时候是这个样子。对 啊，所以我就会觉得，哦，就是我那时候心态还不错，就是抱持着一种好啊，那我来看看。
不过侵权的那一方其实可能某个部分是想要保护孩子，或者是他觉得想要避免某些东西持续的。
可是我觉得
坦白讲我也觉得这些样子的想法稍微我觉得保护主义太强烈了。嗯，说实在，你能够保护主义孩子，就是好像你想要把他维护成就是说好像他呼吸的空气，他的生活的空间全部都是我可以掌握的，那基本上不可能。
可是我觉得大部分是争输赢的心态。
对，那一部分，然后他把它包装成说我是要保护孩子。
对，嗯，
对，对。但是我今天讲说，有人如果真的就是保护心很强的话，其实你要帮孩子维持一个无菌室的一个空间，保温室的一个空间，你能维持多久？好，因为他方也会有见面的时间呐，啊。那你所要做的，其实最重要应该是你跟对方怎么协调，站在同一个阵线上对孩子吧。嗯，而不是说今天一直在挑他方，他家里的湿度不好啊，会孩子过敏啊，还一直挑说这个感冒到底是谁造成的。其实你一直在花这些时间在对抗，你的孩子浪费在你们的这个争执上面。
真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孩子没有办法，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环境都是在你的掌控之下，除非你就是这么狠，不让对方看小孩。
对，
可是那一定会造成法律问题。
真的，我觉得而且会造成小孩心理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要离婚的话，又有小孩的话，一定要以小孩的身心的成长为重。就是有时候这样两边这样争输赢，然后其实造成小孩很大的一个心理压力，或者是他对他爸爸妈妈的某一方的厌恶，我觉得这都很不健康。像而且我觉得也不要，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再复合，也要趁早跟小孩子说清楚。
对
对，因为像我儿子，我就很明白的，他告诉我说希望爸爸妈妈可以再住在一起，我也是跟他说不可能，就是妈妈不会再跟你住，跟爸爸住在一起。我也清楚的跟他说爸爸妈妈离婚，然后他说什么是离婚？
小一的时候跟他讲的。
哦，没有，是还没有大班的时候，我就跟他说爸爸妈妈是离婚。他说什么是离婚？我说你知道什么是结婚吧？就是两个人很好，然后结婚，然后住在一起，然后这叫结婚。离婚就是我们两个决定不想要在一起生活了，这叫离婚。然后他就哦。我说嗯，就这样，就是很平淡很平淡的，就是没有情绪的去告诉他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他其实久了他就能接受了，而且他最近就觉得很好，他就是说我觉得我有两个家好好哦，爸爸生气的时候我就可以来你这边，然后就是我想要打电动的时候就在爸爸那边，就是他反而就觉得，我说对啊，你不觉得你
有
两个家超好
的
吗？
对不对？
对，他就会觉得对啊， 因为他有时候跟他爸有些争执的时候，他就会打电话说：“妈妈，你可以现在来接我吗？我现在没有跟他办法相处。”
其实，你孩子以后很适合当外交家。
然后我就说：“哦，好，那我去接你来吃饭。”然后就是这个样子，他就会说：“啊，我跟爸爸吵架，我实在没有办法跟他相处了。”然后他就会讲话就很好笑，然后他就会来这边。然后可是有时候在那边久，他就说：“我想要回家了，我要回爸爸那边了。”我说：“为什么要那么早回去？”我想要打电动。就他，我就觉得他自己有一个那个，
所以你们所以你们离婚后，其实你们离婚后并没有再去，孩子没有听到你们互相在嫌弃彼此，我觉得应该是很重要一个点。
没有啦，我觉得他还是会讲，因为我很爱跟他说他爸的坏话。就是他们在吵架的时候，我就你爸爸就这样，他以前是这样对我，你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跟他住一起嘛。
然后你会觉得你小孩会比较成熟一点。
有他比较成熟，
用词也都很成熟。
他其实他很成熟。
其实真的离婚孩子都通常都会有比较世故一点点的。
他蛮世故，而且很容易看人家的脸色。
对，因为他从小就在你们这个中间，他取他的利益。
对 对, 對。
然后知道你们两个都要争取他，或者说都想对他，在我的时间里面对他好。
对、
嗯。他其实是知道这个东西。
对，他知道。而且
比起其他小孩子来讲，那其他傻傻的那些小孩子来讲，他就。比较很早就知道这个东西。
不过这个就跟像我自己是十一岁就丧父、嗯，我觉得这种东西生离死别的事情、哦，有些人就真的碰到了很小的时间是生离、嗯，那也是很小的时间就死别这件事情，对吧？
成长
对，所以、嗯、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地方是，很多时候是孩子去怎么观察你的表现。然后你怎么去学习去 coping， 就是说去应付或者是去 deal， 就是这个解决这个事情的态度，对不对？嗯除了是争输赢，
其实
对错之外，
我觉得父母亲心里都可能都还觉得自己是小孩子，或者说是父母亲看自己，也许都还觉得我有时候也好想任性。可是你知道你在孩子的心里的形象，就是那个天那个地，嗯，很大的一个存在。所以我觉得这整个过程，离婚这个过程，然后在孩子面前怎么对待他方的，有时候也会成为他自己怎么对待他以后的人际关系，
对，
还有他怎么对待你，
对，
他以后把这些情绪还给你父母亲，
对，是真的，所以
他学得到，
我是很在乎这件事情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那时候我就决定不想要骄傲的原因。就是离婚，我就觉得如果上法院交恶的话，撕破脸的话，就是小朋友可能会，我觉得可能大家情绪就不好吧，小朋友会感受到，我觉得这样其实对小孩子的成长更不好，所以我就觉得啊，那些钱都没有来的那个小朋友的成长重要，所以
其实我觉得任何时候你现在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你其实不要觉得太晚了，都还来得及，因为你们记得吗？
对对对，
那个贾静雯跟她的前夫孙志浩嘛，那时候的离婚新闻从台湾打到美国，美国打回台湾，
我还以为是你的 case，
不是 case， 就是这个新闻大家都很清楚，当初争孩子，争那个梧桐妹嘛，哦，真的要命，然后就是很多诉讼。可是几年前他就看到他们一起出席梧桐妹的高中毕业典礼，
对，
哦，那三个人还可以站在一起合照，
就是事情不要当下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啊。
对，然后我们又常常用这些东西来劝当事人，或者说是。以后如果你生的是女儿，那这个爸爸你希望以后他走上红毯的时候你可以牵他的手，或者你们两个要不要一起坐在主桌上面，就是说能够祝贺他，或者是以后他的什么典礼，他的东西他一定希望多一双手帮他鼓掌，对不对？
真的
好像是说到恨罪不恨人，对不对？
其实他们都说不出口的，别人有两个父母亲在跟他们鼓掌，在他运动会加油，
对啊，
他也许看你脸色他不想讲这个话，但他心里绝对很期待，
因为他两边都爱啊。对孩子来说，其实他两边都是他最爱的人，
或者说他很希望他努力的东西可以被父母亲都看到，
当然，
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离婚这件事情，如果有小孩的话，一定要以小孩的利益，就是
成长，但是我觉得
自己
本身的利益，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找律师商讨一下，如果你真的需要，right， 就是我真的需要这些资源跟资金的话，
我觉得就是切割处理了，
切割处理，
法律面归法律面，然后怎么样跟他方跟孩子，我觉得站在同一阵线上对孩子，我觉得要切割一下了。大家要把你法律的东西交给律师去处理，但是实际的生活，你还是不要跟对方有这样子 过度不友善的。
可是我真的觉得要做很难，因为
很难，因为我们都是
情绪的问题，然后那方就说你现在就是在我们要法院，你就是要拿我的钱，你就只是想要拿钱，然后你怎么可能会看到给他好脸色，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很难做到。最重要的就是我跟你说，钱就是自己赚就好了好不好，就是自己就是自己有钱拿到钱，或者是在婚姻当中的时候，那个
该有的权利还是争取啦，
对，
钱的部分争取
就感情好的时候该拿的时候就要拿感情不好的时候再拿有点难对，就要先弄好嘛，我觉得这样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也是，那刚刚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访谈前，我们问到杨律师其实有三个儿子，然后他自己就在处理这么多的家事的案件，你自己对于男孩的教养在于就是看来你觉得你有什么蛮就是蛮重要的思考，你觉得你是会想传递给你的孩子的，因为你的工作上面你的缘分你的生命历程刚好都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你有三个儿子。
好，
对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我刚才开玩笑说坊间哪一个亲子专家会去写说第一次带三个男孩都就上手哦，一定都没有人写得出来
真的。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我们带三个男孩哦，我都不知道是那个眼神是属于敬佩还是是同情的眼神，都会引人侧目，
应该是嫌弃吧，好吵啊
跟你说我们女人如果就算交往个三个男朋友都不见得 很能搞定，
对，
其实交三个男朋友
吗？前中后的话
我想要同时，
我这样讲好了，其实我觉得那三个男孩现在越来越大嘛，
对，那
都已经上小学了，其实我觉得妈妈一个人在照他们三个的时候往往非常头痛，他一个人带三个男孩如果半天他就会崩溃，他就会吵死了哦，不要一直黏着我，
我觉得妈妈带一堆儿子真的是很累。
可是你知道吗，我一个人带三个孩子，我基本上我应该是没问题啦，
因为你们就一起打电动啊。
没有，我不见得会这样，就是也许打
有吧，
我会有那种有点像是一种带一个小小小的一个团队或者小小的军队，就是说早上好，我们就是讲好九点半到十点半我们是可以打电动，好，然后十点半以后我们是打桌游或什么的，或者是我们就准备去吃饭，然后下午也许带他们去看个电影或者是去打篮球。
我跟你说，我觉得昨天你不能问他，就我们女生听了就觉得就是
不会啊、
就
是、可是
我觉得男生跟男生的相处跟妈妈跟儿子的相处就是不一样，
而且爸爸妈妈要讲十句话都胜不过爸爸讲一句话就好，
因为爸爸要说
凶一下，或者是
凶一下，
严肃一下，
我们来打电动吧。
所以说，我会说全部的作业都写完，然后全部人都洗完澡了，我们才可以开始看，才可以开始看一个节目。比如说最近要看什么《全明星运动会》啊，或者《森林之王》啊，我会跟他们讲说，你们全部的动作都做完了，全部的事情都做完，我们才可以开始看电视。那我讲这一句话，有时候就胜过妈妈在那边被烦、被辱。哦，十几句话来的有效，
是啦。
然后还有就是爸爸跟孩子越来越大，他们会有一些，因为男孩就是会有这种游戏的需求、竞争的需求。
那你有想过 man's talk，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之前就说三个都儿子都可能会以后会继承你的财产的，你会是教到他什么的价值
继承财产？
哦，那你会你会平均分配给三个儿子吗？
就是你有跟你的儿子去，
还是给谁会比较多？
就是、你
我还没想到那个问题耶，
没有吗？那或者是这种家事、这种离婚的这个事情，你会有去告诉你的儿子？
我觉得我尽量把我的现金都花掉比较好。哦，我觉得我不要留太多给他们了。
你自己看了之后是觉得、就是，
对，我真的觉得留太多家产的，
留太多反而那个
不管你有没有做准备，我觉得都会争。
是吗？
真的，你就算写什么遗嘱，那个再多家产都会，
所以你也是会建议你的三个儿子会有婚前协议的咯。
我也不会建议他们这些东西，
不会。
我觉得
你不会给他们这种法律概念吗？
不，我觉得其实那些东西让他们自己决定吧。
哦，
我觉得我不要涉入太多比较好，
自己决定。我真的觉得带男生，女孩带男生跟男爸爸带男生不一样，因为我儿子常常会说，妈妈我们来战斗吧然后就开始我们来打架游戏吧，我真的觉得我每次跟他打我都好累好痛，我真的不喜欢这样打来打去，然后可是你知道他跟他爸就是可以两个哇哇哇打超久，然后我就觉得这就是男生跟女生不一样，我就说我好想要有人陪我去下午茶，你可以陪妈妈去下午茶吗？啊，很无聊欸。
其实你知道吗，我觉得其实有一本书叫《男孩危机》啊，那本书其实在讲说其实很多社会问题是源自于说有很多的男孩他们在青少年时期没有获得足够的引导，那很多男生父权的父职的这个角色 退到太后面了，
这就是我的想问，
常常会造成一些他们对于一些社会上面一些规范，还有对其他性别的尊重，
对，
或者是他将来对社会经济的一种价值观的一个不足，就是他的认识不足。那因为他们那个是英国还是哪一个国家的，有两个学者一起写的东西，他们其实有调查说，如果有一个男孩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是缺少父亲的一个存在的，
对，
他的后来的一个社会发展，他的一个经济能力会落后在其他的男孩 之下的，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代表着，然后很多社会问题是，其实我看到那上面有就是说有些人讨论说，很多的一个出这种男孩子的他的一些社会上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暴力行为，或者是对女性的一些不尊重，或者有时候说他们缺少一种行为模范 role model。
对，这个我有看过书，所以男孩子生男孩子的话，你一定要让他在他人生中找一个他的男性的模范，让他学习，
对，
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我们男这些爸爸们，我觉得不要都躲在工作后面。我觉得真的要花时间放下你的手机一下，那就是花时间跟孩子，就是陪着他们。
所以其实身为我们是太太的，也是要鼓励，就是要把这个知识跟先生传递。
而且我觉得就是离婚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妈妈们太太们真的不要都觉得说我来带
绝对
才是最好的。
对，
你其实要让对方参与，不管你认不认同他的所有的教养方式，他带的烂或者是随便养，那也是那个孩子要学习的东西。
没错，
像我自己是15岁我就离家在外面住，我高中我就在外面住宿，我15岁就开始自己洗衣服，自己打理我的三餐，我高中整个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某程度来讲，是对我的人格或者是我后来处理案件，我觉得
独立性，
我的独立性应该是比较不一样的。可是我觉得现阶段因为大家的经济能力都好了，很少有人把孩子这么小就丢出去，或者说是让他们去培养自己的一个。
可是当初像江正成也跟你一样，他好像10岁还是11岁他就出去了。
对啊，他也是一个很早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
他非常，所以他20岁的时候很我觉得也是一种幸运，因为他前10年是打基础，等到他20年最好的时间点，就反而又把自己归零去法国。
真的，我们做妈妈做奶奶，我们真的不要觉得说孩子我就是让他很好，就是保护的好好的。就算你再不欣赏对方，大部分对方家里带的有什么教养方式，那你也应该要放下你的心，不要想那个事情，你就好好去睡觉，做 SPA， 去做你自己，去做彩妆，去保养，
疗愈自己的
方式。你真的就让他去跟他的爸爸去磨，
来上我的彩妆课。
对，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的教养都可以给孩子思考。
对啊，
因为他
都是不同的
判别，不用你去告诉他说好还是坏。
未来他适应这个社会这座丛林的时候，
对，
他才更有适应力。
而且你知道我现在就会觉得小孩大了，而且因为我现在儿子他已经会自己打电话给我，就会觉得哇，那种感觉也是他长大他之后真的你也不用担心，这个小孩毕竟是你的，他想要找你的时候他就也是会找你，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啊，以后可能会见不到小孩子，然后或者什么之类，就是我就觉得不用担心，
重点是还是一直要给爱的感觉。
对，要给他爱。
最近看到一个教养专家心理师，他就自己跟他自己儿子就说他们的沟通已经演变到是 email。 他儿子有时候你要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不在他的那个 tempo 上面的时候，他要工作，他要考试，他要念书，他要跟他朋友聊天，他没有空理你这个要来跟他讲话的爸爸妈妈。所以可是孩子有时候他会写 email 跟他爸爸讲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你就趁这个机会好好回他。
对，
所以我觉得那有不同的，那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设计这些离婚以后的这种探视方案的时候，有些人会去规范说几点到几点之间要打电话。好，比如说7:30到8:30之间可以打。然后有些人就说这时间好短，然后我不一定打得到，然后你又不一定接得到。然后可是你知道吗，实行下去的时候你发现就算没有离婚的小孩啦，我自己跟我的小孩讲电话，有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好难聊。3分钟都讲不下去。
对不对，如果限定在那个时间的时候不见得有感觉。
所以我觉得对孩子跟父母亲的交往，有时候他孩子年纪越大是重质不重量。
对，真的真的。所以我才说我每次带我小孩子的时候，我是会非常就是专注跟他的相处，而且就是会很听他的需求，就是我觉得我是重质不重量，因为就只有那2天的时间，我就是要很 focus 在他身上，让他感受到爱。
其实不管有没有离婚，我觉得都应该这么做。
是是啦，是啦，
对不对？
对。可是我觉得，如果双方离婚后的小孩子，其实有点爽的地方就是，他就是在爸爸那边，爸爸会有愧疚感，就觉得他没有妈妈爱，就会对他特别好。妈妈那边觉得， uh-huh. 哎呦，你平常是不是都没有我爱，就会对他特别好。所以，然后他其实，我觉得他分开得的爱，其实比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得到的更多。哎，我觉得是
这种是好正向的竞争关系。
对啊，很正向，对对对。
我觉得我把他
求表现
比给多的，
对，比给多的这样子。
你们在 bid 的投标，就是，
对啊。哎，我还想要问一个问题，是应该在更之前要问的。其实很多人离婚啊，其实是可能不是因为不爱了，或者是小孩问题，有可能是因为对方有暴力行为。嗯，可是这个暴力行为，这种家暴事件，嗯，我们要怎么样就是进行收证，或者是如果面碰到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处理，然后申请离婚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很多女生其实都有碰到，嗯，就是有时候不敢讲，不知道怎么收证，这样。
还是说他也不是真的要离婚，可是他想解决这件事情，
或者是
当下怎么处理，
或者是言语暴力，嗯，有些人可能没有动手打你，嗯，可是他一直是言语暴力的状态。
其实你知道家暴啊，现在比较常见的其实不见得是肢体暴力，是冷暴力跟情绪暴力，
嗯，
那这些东西其实冷暴力跟情绪暴力是不容易一下就下定决心走出来的。
真的，
他们会一直循
环。我前夫有三个月没跟我讲过话，哦，三个月哦。
感觉你的前夫应该今天要 feature 在他，
哦，没有，他每一集都会被提到。他超红的，而且我还说我们的片头曲跟片尾曲是他做的，哦，他帮我们做的，哦，收了8000块。他说我算你8000吧。
我说他丈夫要做，我说哇好，然后他说8000，
对，8000，他说有打折，8000两段音乐。对，就好了。我们喜欢冷暴力，嗯，
对啊，其实冷暴力跟情绪暴力有些人是不容易走出来的，因为他久了以后，他有时候真的怀疑是自己的问题，嗯，
精神上都已经，
他会觉得说是不是自己问题，做哪里做不好才让他一直生气。那因为那些样子的人，他其实有时候常常呈现一种边缘型人格的那种状况，就是说他对你很糟的时候很糟，可是隔一天或隔半天他可能又跟你下跪说求你原谅他，哦，
很常听到这种的耶，
非常常见到。
对， 对，
所以这样子一个反复的东西，然后你会一层一层加深那个你的容忍度的耐受度。
那身为这样子的朋友，我们应该怎么去，
所以我觉得这种冷暴力、肢体暴力、这种情绪暴力的东西，我觉得你要收证当然就是录音嘛。哦，那录音的话你其实要有心理准备，就是说
对，
你可能录音并不是说他已经开始发作了你再开打开手机来急急忙忙录音，你可能在那之前就要做好准备，
所以其实可以
录音笔就要打开
装那种 web 那种
cam 器吗？
我觉得不用到那样子吧，我觉得现在很多随身型的这种录音笔啊，
按下去，
哦，那我觉得你比如说你觉得今天可能跟他讲到话就要有可能会发作，那你就事先打开做一些收证嘛，嗯，哦，我觉得这很细节啦，但我觉得是首要是这些人，这些被害人，他要自己认知到他在那个，
嗯，
那个暴力当中，嗯，他们很多人是没有办法认识
到。那他是应该是说先走心理医师，然后才会找律师，还是我其实可以
先
他找律师？
他可以考虑做一些，不一定要找律师啊，他可以直接找一些社工啊，或者是家庭暴力防治中心这些，哦，去聊一聊他的
评估，
他的那样子被对待的状况是不是正常的？嗯，那。所以冷暴力其实也有专书，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啊，专书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包括人格的贬义啊，一直 compare 你跟他的一个经济能力的悬殊啊，嗯，然后就责怪你的贡献度很差，你为什么在家这个东西没弄好，那个东西没弄好？
对啊，为什么刀叉都不能摆同方向？
你整天都闲在家，你到底干了什么事？啊，或者说这个东西为什么那么贵啊？真的，你就是
为什么小朋
友会跌倒，我给你们多钱了，为什么永远
为什么小朋友会跌
倒，给你们多钱为什么永远不够？好，其实这种种的，然后结合起来其实就是冷暴力的都在他的一个范畴之内了。那至于说他也许到后面就可能到比较严重的就演变成肢体暴力了。对，那其实我刚才也是在讲到那个女佣浮生录那里面的东西，就是说那个女孩啊，她的男朋友，对，她没有结婚嘛，她的男朋友是丢东西，
对，
然后砸到他附近，
对，
然后他逃出去的时候，他去跟那个社工中心的人跟他讲说，他本来要安排他床位给他，他说我觉得我不需要床位，因为我觉得那要给真正受暴的人的 用的。然后那个社工跟他讲说，什么叫真正受报？是等他掐你脖子才叫真正受报吗？哦，他已经丢东西在你的头上了，破掉了，然后在你小孩面前对你这样子，
他小朋友那时候躲起来了，所以
那个其实已经是暴力，他自己没有 awareness。 所以然后他里面也有讲到，跟他一起在那个 shelter 庇护中心的人，有人是进进出出好几次的。
对，
前一天还跟他义愤填膺的跟他说你要怎么对付你的男朋友这些的，隔一天他不见了，为什么？他回到他的家里去了。所以他平均来讲，有人一个循环，他好像是三次五次。所以我觉得这个要第一个要先认识到自己有那个东西之后，再接下来你去寻求协助，不管是諮商中心、社工中心、家暴中心，那律师你可以去问。那这接下来你要做的法律的一些工作是什么，然后你要怎么收证。收证真的是比较技术性的东西，也不是多高深的学问。总之就是你不能够录个一次就当做证据了，你可能要有一个
频率
惯常性，然后一个礼拜内两个礼拜内发生几次。
其实这也蛮像这种观察，对不对？好像医生在问诊观察，然后你必须要举证嘛，到底频率啊，
因为没有人能帮你啊，你自己是原告，你要提证据给法官。
那如果受到肢体暴力，就是要立刻去验伤嘛。
验伤呢，验伤其实也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就是说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个人被撞到或被打到，那个淤青不是马上就会显现出来，你马上去看诊其实是不见得看得出东西的，
因为可能要隔天，
可能隔天或是隔两天它才那个淤青那些才会出来。
对，很多。
所以对，这个是验伤。那验伤当然如果马上有一些外伤的话，你可以去找任何医院去做验伤，开诊断证明。对，那你也可以考虑，就是说如果我真的觉得还想给对方一点，给对方一个机会，或者是给对方再观察的话，老实说你可以打电话给113，你可以给这个113，就是家暴防治中心，你可以先报，那你不一定要申请保护令，你可以先报，先留个底，哦，那先告诉他发生什么状况 OK， 他那边就会记录。那万一将来以后要申请保护令的时候，你过往这些记录都可以调出来。你真的要申请保护令，那就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了，因为跟你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他跟你一样要出庭。你知道出庭前一天是什么样的气氛，跟对方都有收到法院传，双方都有收到法院的通知，都知道要出庭，那你们还坐在同一个屋檐下，有一种反应就是说我求你拜托你去撤掉，不要这样子让我们很难看，我的工作我承不了这种损失，他会求你，然后就心软就撤掉。这非常常见，我们开保护令庭的时候，以前在法院工作的时候，有很多有时候排了三四件四五件保护令，有三件以上的撤回，他就是可能就被对方劝回去了。那有另外一种是他看到保护令然后就非常生气火大，对你发脾气，然后可能在孩子面前痛骂，那也是
承受压力，
那也是很大的压力。所以走保护令这件事情，你要，但是你知道就是去开保护令你是可以申请隔离讯问的，你可以申请不要跟对方在同一个时间跟法官讲话，或不要在同一个空间，你可以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待命，然后你也可以申请社工陪同你，哦，这个是你可以做到，去可以向法院要求的。哦，那当然我觉得保护令真的就算是一个比较搬上台面上来的事情，就是你要大概知道，就是说这样对，就是这样真的做下去的话，那接下来就也许婚姻的一个状况就是处，就是会走向比较真正就是
离婚，
去找，对，去追归咎责任的一个过程，
归咎责任。
可是我觉得暴力是不容许的啦，
对
对，是绝对不容许的。如果肢体上吧，冷暴力的话，如果你跟另外一半还相爱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带他一起去看心理治疗或者什么之类的，可能他自己人格上面有些问题。然后可是我觉得肢体暴力的话，
你看过那个妮可基曼之前也有一部影集吗，就是好像叫什么Big Lies, Little Lies 之类的，我觉得之前在 HBO 拍的，他跟他的先生，他先生就是暴力狂啊，然后就是会揍他，揍完他之后跟他发生关系，然后又他就假装又没事下去了，所以那个东西我觉得那个对当事人来讲，他真的是要自己，不是他要自己
意识到，
认知到，或者是他愿意去跟外界讲这件事情。有时候他社会经济地位很高，
对，
他走不出来，他没有办法去讲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不容许暴力啊，所以一定要再次强调，这样子就是大家一定要自
要说出来啦，
自我催眠。
我觉得你有点点觉得好像不太对劲的话，你就算不能跟身边的朋友讲，你找一个对的一个专业的人。
其实刚才讲到说，如果发生暴力然后他们去找婚姻諮商有没有，
对，
其实 施暴那个人他可能就会有点去否认，
会变成另外一个
人，他会否认这个动作，他会否认有这个事实，然后或者是他也会去讲说这个是女方
他
这边，就像我们看到王先生的这个 case， 他会去跟那些心理智商师指责说是他的另外一半发神经，然后其实那个智商有的时候就不见得让对那个受害人是很舒服的，确实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还是要
说出来，
我还是不能说这样，我好像就不尊重不推崇这些諮商師，我觉得当然如果双方愿意还是可以去谈谈看的，那諮商師这边也许有时候他扮演一个桥梁，就是说他扮演一个他可能会 单方諮商嘛，大家都各自先跟他讲一些时间，最后是不是在两个人再合在一起，那这中间他也许会有点像是扮演一个倾听者，那也有可能是把你的真正想法传达给他方知道，
对，所以才会说是桥梁的，对不对？
对
对，所以那我还想要再问一个问题哦，就是也是大家最近常发生的外遇这件事，最近是不是什么通奸除罪化？那样子对我们的婚姻会不会就是显得比较没有保障？如果在外遇这件事情上面，或者是跟别人第三方发生性关系的这件事情。那如果是有发现这件事情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做一些什么法律的方式，或者是怎么样收证这些事情？
我觉得通奸除罪化对于婚姻关系来讲啊，其实我不觉得它有直接的什么因果关系或连结关系，就是不会因为通奸除罪化就让婚姻就变得比较难维系，我觉得其实反而因为那个案子那是一个大法官会议的解释嘛，后来是认为说用刑罚去处罚这种跟他人配偶以外的人发生性行为这个动作是有点过度了，它是一个手段跟目的不成比例的，那认为说只要用民事的损害赔偿这些就可以去处理的，那大法官的意思是这样，那而且他们有一些那时候有请一些鉴定人鉴定学者他们去调查，或者说是有一些说法，就是认为说其实诉讼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就是提出这个通奸罪的人如果连自己先生跟假设说我是一个女方提通奸罪的告诉，然后告自己先生跟那个小三的话，那其实对他的本身的婚姻来讲其实没有什么挽回的帮助，
对，没有帮助，
你告赢了真的对那个婚姻来讲也没有什么帮助，反而
没
有回头路了，
没有帮助解决就对，
没有，基本上就是没有回头路了，
对对对，可是这就是一个离婚的状态。
更糟糕的是有些人他如果跟那个先生是和好而不告他，或者就是留校查看，可是他只告那个小三的话，其实有些人就认为说这个就是调查出来发现女生被判通奸罪的比例比男方高，
Oh my God，
所以认为说这那时候
有像那个最美博士的事情一样吗？他不是就是有一个你知道最美不对对，然后他不是跟他的那个学长，然后结果他学长的老婆知道，然后他学长跟他的老婆都还一起
站在同一阵线，
站同一阵线要跟他求偿。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人讲说，这个
男方也对啊，
这个法律的存在反而是对很多女性是比较实证上面来讲，反而是比对他们比较
惩罚
不
到男性啦。
对，
所以后来就是把这个通奸除罪，所以我觉得对婚姻关系的维系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对，
那如果你要去救这个对方去追究责任，你可以去寻求民事上的损害赔偿。
对，
那讲到这个，又讲到前两天，其实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台北地院有一个法官，他判决当中他不承认，就是说把这个配偶权请求的一个民事诉讼驳回了，他认为说没有配偶权这件事情。好，就简单直白来讲，大家理解那个新闻是这样子。那事实上这里面有一些 mega， 就是说配偶权确实民法没有明白这三个字，它的是另外一个比较基于配偶关系的一个什么身份法义。那当中有比较技术性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他的请求的一个法条有对得上他请求的东西。好，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是那个法官好像似乎直接把通奸除罪化的一个理由，就认为说通奸除罪化是因为大家重视大家的性自主的一个意识或者是自由，所以呢现在保护这个配偶权好像没有必要再保护的样子。我觉得他把它推得太极致了。事实上那个 试制那个大法官会议只是在讲说那个手段跟目的的不成比例，
对，
他还是说
对吧，
他还是有承认说配偶之间有
一个
就是说承诺啊，
是的，
有一个对性的一个忠贞的一个承诺啊，不然这样子跟男女朋友什么两样，
对啊，对，
那而且这样子婚姻跟
劈腿了不是外遇，对不对，
婚姻跟家庭以后要怎么维系，
没错，
那以后离婚的过失责任怎么判断，
道德标准就完全就、嗯、你没有那个权利在的话、嗯、那你要如何去要求这件事，
对对对、嗯、所以这个他的那个判决就被大家都是认为说可能不会成为一个确定判决了、嗯、就是可能只是很极少数说，那事实上大部分的判决还是承认你可以请求精神上的损害赔偿，
对的，
对，那至于收证这些东西我觉得当然就是
技巧了
很多啦，但是、就是、
我觉得收证不是说听说一定要抓奸在床的证明，
没有现在对于那种侵害配偶权的判决已经不用说
不用一定要
不用拍到、
就是、真的在床上，
我跟你讲实际上、
这个很难欸、
实际上以前的通奸罪也没有人真的抓到那个瞬间呐、
啊啊，所以这个都是就都是那个
电视上
都是电视上乱讲的，是不是有传说
乱讲
的啦、门打开
这只是都市传说，其实不用，
所以主要是看频率性跟他们的出游的频率，
没有那么精准可以抓到那个瞬间、哦、所以其实对你去拍一些出游的频率，拍一些
亲密
过夜或者是在路上有一些动作，或者是他们的一
个，那完全是狗仔抱的，
其实是就已经可以了、
哦、就
是
如果牵手然后摸屁屁然后或是那种亲
指交扣
亲嘴，
对，
然后
他会依照你的一些时间哦，双方的一个时间、嗯、然后还有当然还有涉及到原告跟被告本来的关系如何，
对对，
那我就问嘛，就是说假设你之前觉得原告跟被告两个人就已经分居两年了，
嗯，
那这个被告他跑去跟其他人认识被拍到了，那你觉得这个要给他很高的惩罚吗、嗯、你觉得要他赔钱吗、嗯、我跟你讲这如果在美国纽约这根本就一毛都不会赔
分居嘛，
在法国什么的一毛都不会赔，
没错、哦、没错，
可是今
今天
在台湾可能还要讨论、嗯、那可是你觉得这应该判很高吗，跟那种我今天是婚姻关系存在然后两个也同住在一起、
欸、那我想要知道、嗯、如果已经正在离婚诉讼当中，因为离婚生活可能要花很长时间，
可以爱上别人吗？
当中你可以交
对
对象吗？
这个也是问题，
还是一定要等这个判决结束我才可以脱单呢？
理论上来讲，你在离婚诉讼当中，过程当中发生的这种婚外的其他感情关系，
都是还是婚内，
他理论上他还是有侵害配偶权的问题。可是我觉得法官应该不会判很重
哦，
因为你。譬如说你今天已经向他提出离婚诉讼了嘛，
对、啊、是对方提的、
啊、
是我不想离婚了、
啊、
我不想维持婚姻了，
那我们可能就已经离婚诉讼没有谈好拖个两年，那这样子我两年
都
不能
交
朋友吗？
这违反人性啊，
对 啊， 对啊，你就是你不要我的、欸、
是你自己提，对，你都有提，然后我去认识别人都不行吗？
对，而且他可能是
你
外遇、哦、
你会不会把我、
啊、
把我当成你支配的客体了、
嗯、吗？
对啊，
对，好像某个程度被控制住，
所以这种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矛盾就是法官判决的重点啊，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要从法官转回律师呢？
个性吧，或者说是觉得自己的生涯想要多一点变化
哦，
律师
接触更多、哦、
律师可以接触、欸、不一样啊，
确实是啊，你觉得我今天当法官我会坐在这边跟你们聊天吗？
比较 好、
啊
嗯、
好像可能就要你
不聊你我
我根本没有不会认识你们对不对
我不得不就是跟杨律师，就是我们跟杨律师结缘是因为我们的好朋友，对、嗯、那我们的好朋友我其实有问他，他就说他觉得杨律师给他的感觉就是真的让他很有安全感，
真的
正在离婚中的女性其实很少的，就是少那个安全感，他说你完全的可以去、
巨蟹座是不是
凭他的需求、欸、
我是双鱼
啊、哦，又是水象星座，难怪容易有那个互动、欸、我们这边到底做过几个双鱼座啊
是吗？这边很常有双鱼座，
真的有水象的居多，
你们也
是
水
象、啊、刚刚的那个 Sophie 也是
天蝎巨蟹，
对对，都是所以我们可能比较会容易给人家一种情感的那个温暖的感受，
就是还蛮谢谢你的，因为他也是说，当然他说每一位律师都很好，可是他说你给他很直接的感觉，就是你有在听他说话、嗯、
对， 对，可是重点还是要赢啦，知道吗？因为我跟他赌了一条 Fendi 的位置
而且杨律师真的很好，常常在网络上有一些很好的分享、嗯、你的那个 Facebook 的名字叫做、嗯、
家事法官没告诉你的事，
对、
啊、
大家追踪起来可以得到很多很好的资讯、嗯、
因为我觉得你很謝謝，因为是你从法官 的角色然后出来再去做律师，你真的是跟每一个个人深度访谈，
对、嗯、
对吧， 觉得那种感觉是见自己见天地，最后是见人群，所以你现在是见人群跟叶问一样。
然后如果有那个任何的婚前的諮商协议，或者是婚要离婚的那个协议的问题啊，其实都可以找杨律师来那个，因
为为你解决。
对，因为我那时候离婚协议书也是有找律师的嘛，嗯，因为这是一定会有一个人帮你看，
看一下比较保险，
对，比较保险。
找律师的那个也很重要，欸，找到好的律师。
对，真的。而且我前夫那时候明明就是说他要离婚，然后他说他要离婚，然后他跟我说，那你去找律师写协议书。哎，我还付了10000块，他也没有付一半给我，欸，那个协议书。
片头都要收8000了，你
想呢？真的哦，我帮帮忙。
他真的不会听吗？
他听了我也无所谓。
你让很多来宾都很冒汗，觉得
I don't care，
这样好吗？
I don't care，
我出去了。
就是我也觉得没关系，他听了
我也
没关系。
有时候也会称赞他，他是好爸爸也是事实嘛。
啊，对，
我们是很公正的，
我们很公正。我也说他是，
他
我也说他是一个好爸爸，
真的
好
爸爸，孩子交给他还是很放心，对不对？
大多时候，
所以我们都给的很公允的评价，
真的，
对，
我们都是公正的。我们只是在阐述事实，
有好的一定称赞。
的确，那时候写协议书那个10000块，他的确没有给我一半呢，啊。
明天你就突然发现他汇进来了，
说是公平的话，还是要谈一下这样。
对啦，其实我。我觉得刚才讲到，我觉得很重要一个三个字送给那个正在婚姻可能在然后又有小孩的，我觉得共亲职，共像共同的共，亲子的亲，然后职能的职，这件事很重要。因为你想想看，孩子本来你们还没到离异的时候，你们是两个父母亲一起处理他的事情，这样分担下去大家都比较轻松一点，孩子也能够获得最好的照顾。可是如果今天你们离婚了，就一个人要把事情都揽下来做，或者一个人他就完全不做任何事情，那是不是孩子就少了一个力量，少了一个人分担，嗯，那为什么离婚这件事情是你们两夫妻的事情，要去归咎到要去牵累到孩子呢？
没错，
如果你让他的一个获得照顾的品质下降的话，那你的责任是很大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共亲职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不管你在婚姻当中或者是在离婚的 东西，我觉得都不要
放弃这件事情，
自我懈怠这件事情。
而且那要称赞一下我前夫，我真的觉得他这样每天1到5要接送小孩上下
学，真的，啊，
这真的是很辛苦。
你看前两天冷成那样子，
对，而且你知道我儿子周末来我家我都睡到8点嘛，然后我儿子就会一直那边说妈妈你怎么他睡那么久，你知道爸爸5点就起来帮我做早餐了吗？我就说，
哦，
什么爸爸都5点起来做早餐，妈妈真的好累，那我睡到8点，
就是好爸爸来着。
妈妈一定要睡到8点才能起来，因为妈妈平常，那我就觉得，嗯，这其实真的也是，好啦，也是要称赞他一下。你能1到5每天早上都5点起来做早餐，
没有人是完美，
爸爸是不容易的，嗯，对，
没有人自己是完美的。那我的不完美也靠他帮忙来补。
对对 对, 对，这真的是
互相欣赏，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不圆满中的圆满。
就我觉得成立家庭当中也是很重要的，这样子啊，就像律师刚刚讲的，啊，我的不完美的地方是你来补嘛？
对，
就是所以为什么才说
我不会跟你打枕头战，跟不会跟你摔跤，就靠另外一个人来贡献他的肉体。
对
呀，
啊，然后就是所以为什么我的另外一半嘛，两个人就50%、50%加起来才会圆满嘛？
对啊。
所以其实我刚刚想到，我其实一开始问你的问题是说，你觉得对于你的三个儿子的这种教养，其实你觉得共亲子这件事情是从自身
的
开始，
对
对不对？就说 maybe
因为，
一周的一天，你完全是你带着他。
其实我觉得不是啦，我觉得每一天我都觉得我跟我太太是各司其职的啦。我有做某一些部分，那他做某一些部分，嗯，
所以你的所以孩子以后才会，嗯，就是你的男孩成为男人之后他也会有这个概念，以后他有共组家庭的时候，
对啊，
会一直这样传着下去，会参与，对不对？
他就是看到我们这样子一个示范，或者是一个
自然而然，
他从小就常常成长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嗯，他会应该以此为标准吧。
嗯，
对不对？
所以很重要的是共亲子，离婚中，或者是正在婚姻中，
对，
或者是正要准备进入婚姻前，
对啊，而且
要有这个很重要的
对
沟通，
对
不对？
对，我觉得是一定要放在心上的。如果没有这个体认，那你们生小孩子的话，就是我觉得生小孩的时候就要有这种认识了。嗯，
对
对
对，没错。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在生小孩或者是结婚的那个一开始的那个动机很重要。就像我们看上一集还是上一集，我们不是讲到了，就是 不是想说我结婚就是你要来照顾我，然后我就是渴望有人来照顾我，或者是圆满我，
或者
是
有人来照顾我父母，
哦，对，或者是什么，生了小孩就是哦，你我只是为了要传宗接代，然后你要来负责照顾小孩，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我觉得这种都动机很奇怪，应该是你愿意主动去付出，你主动你可以把自己照顾好，然后也可以照顾好另外一半，跟照顾好小孩，然后才去做婚姻跟生小孩的准备，
就是，把爱传出去了。
对对对，
真的吧，有能力啊，爱自己之余其实真的有另一半应该是互相交流爱，然后有孩子的话是把这个爱一代一代让他们学习如何给爱，接收爱，然后再给爱，这样子对吧，
对，
对啊，所以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吧，就是谢谢我们的杨律师今天来帮我们上的一个这么好的法律课，
太重要了，
真的是家事法官没告诉我们的事，欸，
真的谢谢杨律师，
啊，谢谢。
那我们今天女子补习班就下课了，
下课了。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要记得帮我们女子补习班按订阅，还要按五星跟留下好评哦，谢谢大家，么么么。